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0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正放下，一切都会改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1号。我奶奶生前是大法弟子，我们全家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我在结婚前没有走入大法修炼，身体不好，经常头疼、感冒、犯胃病。奶奶看我很痛苦，就劝我学大法。我虽然听奶奶的话，走入了大法修炼，但是一直都不精进，身体不难受了就不学了，身体难受了就又拿起书学几天。结婚以后就彻底不学了，虽然自己也知道大法好，但没有坚持学法练功。第二个孩子儿子的到来改变了我的生活，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我跟婆婆产生了矛盾。婆婆嫌我对老二太严厉，就偷偷在背地里放纵孩子。老二在婆婆的纵容下，每天跟我斗智斗勇，故意找事儿，在学校不学习，还不断的犯错。老师频繁地叫我去学校，婆婆也是花样百出折磨我。孩子在婆婆的纵容下越来越恨我。等到他上了初中以后，我们的关系更是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我每天过得心力交瘁，一生气就会头晕犯迷糊，那时简直是度日如年。有好几次大晚上，我被孩子气得跑到火车道边大哭，想着自己死了算了，活在世上太苦了。边哭边想到从前和奶奶学法的场景，哭得更痛心了。虽然没有真正走入大法修炼，我也知道法理，明白自杀的后果有多严重。为了尽快地从痛苦中走出来，我告诉了家里的亲戚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位亲戚也是大法弟子，暂且叫亲戚同修 A 吧。在同修 A 的劝说下，我又重新走入大法修炼。重新拿起大法书，我明白了什么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事，一切都有因缘关系的。慢慢我也放下了对老二的情与人心，亲情与执着心，以及对婆婆的怨恨。当我放下情与不好的心，老二通过努力刚刚够上高中的分数线。这时我的名利心又起来了，为了让他考上大学，在自己负债累累情况下，想尽一切办法找好老师高学费给孩子补课，想着这样孩子的成绩可以再提高一点。但是老二上了三天补习班就不肯好好学了，老师也给我打电话说孩子不在状态。我心中的怒火一下子憋不住爆发了，我对着孩子嚷，我省吃俭用让你补课，一件新衣服不舍得买，你却不好好学习。各种抱怨的话脱口而出，而老二表情恶狠狠的，语言恶毒的顶撞我。我被他气得跑回了娘家。母亲说，生什么气呀，好好学法吧，想想师父说的话，心又执着什么了，这不是好事吗？母亲在前几年也学过法，知道大法好。我恍然大悟，这不是师父在借母亲的口点化我吗？明白了这么多的法理，我顿时明白了，我是大法弟子啊，孩子以这种形式来让我过关， 自己不谢谢孩子，还跟孩子较起劲儿来。想明白后，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家，诚恳地给孩子道歉。孩子也不再恶语相向了，也开始说出自己的想法。真正放下这千斤重担，轻松的感觉真好啊。自己从心里真正放下了，孩子开学后也主动找老师问问题了，学习也变得积极起来。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我真真切切感到了听师父话的意义。当自己真正放下的时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想修炼就不能学法不得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重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5号。最近背法中悟到一些法理，下面将自己在这方面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修炼绝对不能二法门。师父在转法轮中关于修炼要专一的讲法中讲到，你脚踩两只船，什么也得不到。什么也得不到，这不就是白修吗？可是在日常修炼中，我们会不自觉地做一些二法门的事情，譬如说什么算命，到风景区给庙里的佛像烧香，听传一些小道消息，看其他法门的经书等等，这些都牵扯二法门的问题。二，修大法主意识要强。想想自己在20多年的修炼中，有时思想业也会反映出来，开始有时分不清，后来经过背法，现在能分得清了。只要是出现不好的念头，其实此时就是主意识不强，要加强主意识，绝不随着思想业干坏事，用强大正念排斥它，师父就会帮助清理掉这些坏东西。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只要我们能保持正念，就能破除一切不正的。三，练功要能吃苦。20年修炼中，我从开始盘腿，只能咬牙坚持半小时，到2009年，能轻松地达到一小时，现在能轻松地达到90分钟，两个小时还得咬牙坚持，但是过程中一直按师父要求的去做，最大限度的坚持。练功遇到心性关，从来没有跟家人干起来，因为我明白了业力转化的关系，在练功方面没有白练。四，千万别被假佛迷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高层空间的人都是神，变得很大，神通大显，心意不正，你会不会跟他走啊？你一跟他走，一下子白修了，他就是真佛真道，你也得从头再修炼。师父慈悲，怕我们修炼中把握不住，把法都给我们讲明白了。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些同修，特别开着修的同修，有很多把握不好自己，被看到的假象迷住了，走入歧途。我身边就有一个同修，开始很精进，后来跑其他法门中修了，将自己千古机缘毁于一旦。五，什么时候都要把大法摆在第一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 那个时候你可就真是麻烦事了，白修，弄不好就掉下去，白修了。在此问题上，我们很多修炼人没有把握好，特别是一些认为自己法学得好的，在同修之间交流中，往往认为自己在大法中悟道的比别人高，认为自己真的了不起了，谁也赶不上自己了。我自己有一段时间就曾经出现过此种表现，跟着同修到很多学法小组交流，谈自己对大法的认识，那真是夸夸其谈，真的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了，后来摔了大跟头，被邪恶绑架，以后通过背法认识到，这就是自己把自己摆到重要位置上了，差点毁了自己，白修了。还好师父慈悲，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我及时纠正过来，现在我又恢复正常，稳健地走在正法修炼路上。六，开着修的同修不能存有显示心。这些年有很多处于见悟状态的同修，由于把握不住自己，被自己的小能小术左右，给过病业关的同修下结论，说同修因为什么什么原因造的业，导致同修产生怕心，最后失去肉身，还有的同修崇拜功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一变马上就完，你就掉下去了，也许你比他还高呢，只是没出神通而已。这些年有个别同修就执着有功能的同修，跟着有功能的同修后面跑，有什么事就找有功能的同修看，结果使有功能的同修现在处于病业假象中，被有功能同修看的同修也有离世的。修炼太严肃了，不按大法要求做，就会使自己的修炼毁于一旦。七，修炼人不能生出欢喜心。我们在修炼中时不时的就会生出欢喜心，自己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就出现很多次生出欢喜心后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记得一次讲真相做得很好，回家的路上心里美滋滋的，生出了欢喜心，结果在过马路时被一辆3轮电动车撞出好几米远，将自行车撞坏了，人被撞翻在地，后脑勺先着地，若不是慈悲的师父保护，那就会导致严重后果。可我没生出怕心，从地上爬起来，推着坏了的自行车回家了。回家后马上盘腿打坐发正念，头上的大包很快消失了。修炼人如果没有师父保护，随时都会遇到生命危险。还有几次出去贴真相粘贴，做得好时生出欢喜心，几次被景区保安抓到，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地走了过来。不听师父的话，做什么事情都会出现干扰，在修炼上也会白修，不但不能提高层次，还会出现不必要的干扰，使自己心性提高不了，弄不好就会掉下去。总之，师父为了让我们能修成，在讲法中方方面面都讲到了，练功中、学法中、做事中、修心性中、面对假佛、不二法门、另外空间的干扰等等，师父都讲给我们了。其实我们只要按照大法做就可以了，可是我们学了几十年大法，读了1000百遍转法轮，背了抄了无数遍转法轮，老学员都修了30几年了，为什么今天还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其实就是我们只是学法而不得法，没有按照大法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去做。如果真能按照大法的要求，3件事中能严格按照大法做到，我们就不会让自己在修炼路上反复出现被旧势力干扰，我们也不会让师父为我们操这么多的心。特别看了今年师父的新讲法《法难和惊醒》，以及《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我简直感到自己太对不起慈悲的恩师了，让师父为自己操了很多心， 所以我发自内心感到自己对师父只有感恩，感恩再感恩，别无任何所求。通过这次深刻的向内找，我想自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学法不得法了，我不想让自己白修了，今后决心按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修去人心、人念、人情，让自己的主元神掌控一切，不但不能白修，而且要修成圆满，最后跟师父回家。个人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天地苍生读者反馈给我的启发》，谈真相资料的救人效果。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1日。《天地苍生》改成海外杂志的正常尺寸后，被大陆同修们称为大本。多年来，因不少大陆同修都习惯于发 A5 尺寸的小册子了，不愿意发大本，有的还坚持说没人看。有不少同修在尝试着做，仍在摸索中，但不了解其他人做的情况和效果。 A5 版尺寸小，的确更容易携带。其实 A5 尺寸之前还流行过更小的尺寸，大家习惯于小尺寸和超小尺寸的小册子很多年了，很亲切，做起来很熟悉。同时，小尺寸虽然能大量发放，但文字字号太小，密密麻麻挤在一起，阅读不舒适。所以时间长了，很多常人更喜欢接到光盘看视频。如果是文字，则希望阅读时的体验更自然，至少不要千篇一律都是超小号字体，版面也希望更美观大方。2021年秋天，明慧编辑部在旗下十几种刊物中终于选了一款进行改版尝试，外形尺寸从 A5 改为 A4, 字号和行距明显加大，全彩印刷，让阅读舒适了很多，同时平衡大陆资料点的制作能力和刊物形象，打印文件是 A4 二合一，即在 A3 纸上一次打出来两页 A4, 骑马丁。这就是四年来的大本《天地苍生》。目前因人手等缘故，一年四期，每期64页。台湾是工厂印刷正体字版，中国大陆是家庭印刷简体字版。听说个别大陆学员把两页 A4 打印到一页 A4 纸上，然后抱怨字太小，不好读。这是错误印刷造成的。原版是大字，每页 A4, 打印成 A5, 等于把字号强行缩小了一半。改版后，有些同修对这种变化产生了抗拒。从常人来说，对变化和陌生事物产生抗拒是人类常见的心理反应。很多情况下，只要正面了解让自己恐惧变化的具体原因、想法是什么，就能够有效地克服对变化的恐惧。儿童对陌生事物通常会产生好奇、兴奋，产生探索与学习的冲动，而不是恐惧与抗拒。成年人因为有了很多经验和观念，反而会对变化有障碍。当然，在大陆长期的迫害环境下，很多同修有各种顾虑和困难，做起来很不容易。这些又是我们的特殊困难。还有，没有适用读者的地区，选择适合当地特点的其他明慧期刊也都是正常的。明慧网发表的《大陆真相资料发放和效果交流》一文，其中提到，同修们都认为改版后的《天地苍生》精美、正规，所以通常只想发给企业领导、大学教授、教师、愿意阅读纸质印刷品的老年人、企业主等这些看着有文化、会珍惜的人，缩小了发放范围。而且因为习惯于大面积散发传单、放小册子、贴不干胶，很多同修没有了解读者反馈的意识，或者因为发给了偶遇的陌生人，无法了解读者反馈，
四年来，大家都只是抱着一片善意，做做看。其实，杂志就是杂志，读者一般都有各自喜欢的栏目和散篇文章。有位资料点同修说，自从《天地苍生》改成正规刊物后，说真的，我们都很喜欢。虽然迫害还在进行，我们也终于有了一本像样的杂志。同修说，就我这个做资料的来说，我很喜欢做这种上档次的东西。我们这里有位同修专门发这本《天地苍生》，一星期发20至40本吧，有时更多。这位同修讲真相不固定，他面对的人什么人群都有，好东西就是好东西。虽然现在中国人在党文化中，但是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有传统的东西。也许这些同修所在城市不在小镇吧。那位发资料的同修说，他拿出《天地苍生》后，众生都挺喜欢药，无论从编辑、写作手法上看，都让人觉得大气，耳目一新。他们还提到更喜欢 A4 版本的，可以用一种做书的规格做，做出来比骑马丁更板正一些。无独有偶，今天读到另一位大陆同修提供的读者反馈，感到这些反馈对开阔思路、多救人有所帮助。同修说，我做的量很少，每期发放基本是个位数的，只有遇到合适的人才给，多是陆遇的有文化的人，愿意看法轮功资料。当时接受的人都觉得《天地苍生》是高质量的杂志。三年发放的过程中，有两例熟人读者给同修提供了反馈。第一个反馈，家人的同学，男，今年53岁，是经营古玩和茶叶等生意的老板。他生意上结交朋友多，深陷名利色气中。51岁时被医院确诊是肺癌晚期。据一位在大医院当医生的同学说，他命不久矣。大概是2023年春天，同修和家人一起去看他，给了这位老板一本《天地苍生》294期。那期内容偏巧有铜钱的真正含义、无坚不伤的黄金法则，还有一位不负责任的丈夫戒酒戒烟改好了的文章。后来那位老板反馈说，这本《天地苍生》挺好，他知道了是自己的道德出了问题，并有悔过之意，变得顾家了，陪伴妻子的时间多了。在之后一次同学聚会时，这位老板得知另一名同学也患了癌症，他当众说，咱们都练法轮功吧。第二个例子，同修的儿子今年25岁，是医学院的在读研究生。他认为《天地苍生》比其他期刊质量高，无论从期刊尺寸和内容都很好。他说，《天地苍生》刊登的人文艺术类的文章，写得又有知识又有深度，表述得客观完整，又启发人思考向善，平时在社会上还没听说过这样的认识。《天地苍生》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他表示尤其喜欢《天地苍生》的东方文化和西方艺术栏目，每逢有新的《天地苍生》就先挑这两个栏目看，比如《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五德》，也说黄州、惠州、儋州，还有写苏格拉底的文章，传统色彩的奥妙，从一段艺术史看人类思想的变迁，揭秘美术基本功训练，都是他喜欢的文章。石海石真栏目的文章，如从家具的变迁看中国的修炼文化，和古今哲言栏目也很喜欢。关于修炼故事的内容，同修在医学院读研的儿子说，天地苍生选的修炼故事都挺好的，是常人容易接受的，内容真实可信，不偏激。同修说，近一段时期以来的明慧周报大陆版传单内容反馈也很好。说到这里，同修还举例说了一个同修在面对面讲真相时遇到的常见现象。常人说不反对法轮功，但不理解为何一些传单和小册子上都讲， 无论谁念了口诀和练了功，就包治百病，也不死人了，也遇不到麻烦事了，家里老少全是好事。而他们亲眼看到身边练功人的情况，不是传单上写的这样绝对。同修说，海外杂志《天地苍生》讲述的这方面的内容就很客观，没有大陆党文化的假大空。比如最新一期，台湾那位不幸家庭的女士修炼后，也经历了女儿离世等坎坷。但是这篇文章给读者的印象是，学了大法会让人心胸开阔，心地善良，大法能给人希望，指引人走过磨难，重见光明，而不是修了大法就磨难全无。这可能也是海外杂志《天地苍生》被大陆一些读者欢迎和喜爱的一个原因，不偏激狭隘。由此我想到，讲真相的内容很重要，讲真相的方式也很重要。神韵艺术团花了那么多精力、人力、财力，让神韵制作在舞蹈、音乐、舞台、服装等方方面面都成为世界顶级。我们虽然只是朴素地做一些真相资料，但是20多年来，大法弟子编写、排版、印刷制作、发放、面对面送真相，整个过程都是在大道无形的道德约束下，在真善忍的道德感召下，默契配合，共同促成讲清真善忍好的效果。没有名单，没有办公室，甚至互不相识。将来正法成功，回过头来看看这段走过的路，那一定也是非常殊胜和珍贵的。先分享到这里，仅与同修交流，抛砖引玉，让我们共同丰富思路，注重效果，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应承担的责任》，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3号。大法弟子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要完成史前誓约，助师救度众生。昨天是老父亲的80大寿，全家老少亲戚都来给老父亲祝寿。大家都说老人家气色这么好，腿脚这么利索，自己能照顾自己，这都源于老人修炼了法轮大法而带来的福分。父亲坐在桌子正中间，大蛋糕摆在前面，戴着生日帽子，儿孙子女亲戚都围着他，父亲乐得合不上嘴。这时我走到他的跟前说，爸爸，你可知道你能有今天是谁给的？爸爸马上起身，我的一切是师父给的，先敬师父，先敬师父。说着他就到师父法像前，把蛋糕摆上，跪在师父面前就连磕头。孩子们也都给师父供水果磕头，全家人一起感恩师父，感恩大法。看到这些，我就想起半年前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奇迹。2023年9月8号这天早晨，父亲起床上卫生间，刚要起来，突然一阵眩晕，天旋地转，只想吐。我母亲叫弟弟把父亲送到当地最好的大医院，医生用了4天时间检查，然后告诉我们五姊妹，说父亲的脑血管全部堵塞了，只有2寸长的地方还没堵，需要马上做手术，放支架，让我们儿女们尽快决定。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医院，外科主任就叫我去了办公室签字，说我弟弟已签了字了，明天就手术，准备6万元钱。当时我立刻想到了，父亲也曾经学过大法的，也许是利用这件事，再给父亲一次机会。我马上回病房，在父亲的耳边轻声但很严肃地说，爸爸，你的病只有师父能给你解决，谁说了也不算，你还相信师父吗？相信的话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师父无所不能。父亲点头答应了。我走出病房，边走边心里和师父说，师父呀，弟子要唱主角，不能上旧势力的当，全是假象。 师父不放弃世上的每一个众生。当然，我当弟子的要按师父的意愿尽我们的责任。我给弟弟打电话，把我的想法说了一下，他很同意。我又给妹妹打电话，说了我的意见。还没等我说完，妹妹就哭了，意思是好像我们放弃给父亲治疗，怕花钱。我一时不知所措，姊妹们都是常人，这可怎么解释呢？我就求师父，师父啊，我要尽我的责任，我就要唱这个主角，可是怎么唱呀？我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就在这时，我的电话响了，是外科副主任打来的。他说，我把你当自己人，偷偷地和你说，你父亲这么大岁数了，不能做手术，做好了是个植物人，做不好就下不来手术台了。我当时很激动，一个劲儿地谢谢他，我是真心地感谢师父呀，我知道是我的心到位了，我的念正了，师父在做呀。真的，师父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我就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弟妹们，他们都很感激师父。父亲当晚出院了，按照常规，不动手术起码要打几天疏通血管的针，可是父亲一片药一剂针都没拿，就这样出院了。出院的第二天正好是我母亲的生日，我当着全家老少20多口人的面说，是师父给了父亲第二次生命，又省了钱又省了时间，要认可师父和大法，才有好的结局，才有生命的美好。全家人异口同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师父好。大家一起下跪给师父磕头。父亲承诺，从今开始我要认真学法练功，是师父再一次给了我修炼的机会，我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从那天开始至今，父亲严格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好三件事。父亲不但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还牵着母亲的手教他练功动作，还和母亲一起听看师父讲法。所以父亲现在身体可是硬朗了，红光满面，家人都看到了父亲的巨大变化。我的丈夫、姐姐、妹妹、妹夫也都走入了大法修炼。现在大家每天下班晚上8点开始学师父讲法，然后练功交流，全家真是和睦融融。我深知这都是师父苦心的安排。正法到最后了，不能忘了我们来前的誓约，幕后要相互叫醒互救。同修们，让我们一起共同精进吧。叩拜师尊，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2024年韩国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面对危险向内找，形成整体，转祸为福。作者韩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1号。尊敬的师尊您好，各位同修们好，我是2003年得法的老学员，在20多年的艰苦修炼中，时而摔倒，跌跌撞撞，但是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我才相对平稳地走到了今天。最近我再次感受到了师父为我的每一个小小的提高都倾注了无数的心血和付出，所以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交流。第一部分，与大法结缘。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在小学3年级时遭遇了文化大革命，没有教科书，也没能好好学习，是个不幸的孩子。幸运的是，母亲经常给我讲韩石峰的故事，并教导我要努力学习，即使在困难的生活中，还买传统故事书让我读，使我明白了要活得端庄的道理。 之后恢复了入学考试制度，使我有幸完成了中等师范学校一年速成班，并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又从五年制通信大学获得毕业。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我努力正直的生活，为了实现梦想付出了所有努力。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我在工作单位一直遭受着民族歧视，没钱又不会搞后门关系的我，即使在优越的条件下也错过了晋升机会，这让我非常气愤和委屈。再加上当时作为教师夫妇的我们，公司勉强只够房租费，以后送女儿上大学成了棘手问题。于是我花费了巨资，于1996年2月来到了韩国。我辗转于韩国餐馆和建筑工地，辛辛苦苦的打工还清了债务，不仅买了楼房，还送女儿上了大学。然而由于过度劳累，我关节炎复发，不能上下楼梯，而且还患上了心脏病，总是感觉胸口发紧，手发麻，无法正常工作，鼻血也是一旦爆发就停不下来。就这样，为了找份轻松的工作，我被传销所吸引，八多年来省吃俭用攒下来的积蓄也全部失去了。我抱怨人生，怨恨丈夫，前途一片暗淡。当我去庆熙大学参加2003年迎新年侨胞庆典的途中，收到了介绍法轮功的传单，原本就想通过运动获得健康的我马上联系了他们。在开始清晨练功两三天后，我疼痛的胸口变得舒服了，晕眩的头脑也感觉清醒了，心情舒畅，身体像飞一样的轻盈。师尊以宏大的慈悲引导我走上了修炼的路。刚开始修炼的2003年正值中国法轮功受迫害最严重的时候，有一次下午正在看电视，突然看到像无数黑色火点样的东西被吸进电视里，我发出强大的正念，瞬间就消失了。在汉江烟花节上，摄像机清晰地拍摄到了大大小小的法轮，还看到了满屋子突然都是透明的法轮，还曾体验到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只剩下意识的状态。有时看到转法轮三个字闪烁着金光，有时又立体感十足地漂浮在空中。真善人的法理让我领悟到了生命的意义，大法的神奇让我对修炼有了信心，并决心修炼到底。通过修炼法轮功，在尘世中苦苦挣扎的我不仅获得了身体健康，还开始了真正正确的生活。谢谢师尊。第二部分，遇到危险向内找，扎扎实实的修炼。师尊在传法时给弟子留下了集体学法和集体练功的形式。九年前在富川站建立妈入广场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开始晨练。以地板状设置的富川站广场是适合晨练或散步的干净场所。由于是在上班族上班或在大学路熬夜的年轻人回家的必经路口，来往行人很多。此外，教会也在此地每天提供免费早餐，是人群聚集的地方，因此也是弘法的好场所。由于周边有很多露宿者和宿醉者，也就是酒鬼，因此清晨练功场又可以说是我们的修炼场所。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要想清晨练功，早起是个问题。为了打破必须保障睡眠的固定观念，我发正念的同时还设定时闹钟，严格要求自己，结果很轻松地突破了这个问题。可是由于不重视练功，没有坚持练，我被指出了练功动作不正确。但是因为肩膀肌肉僵硬，无法纠正练功动作，即使看着师傅的教功录像纠正了练功动作，但是仍然无法做好头顶抱轮和两侧抱轮的姿势。在此之际，新学员也来到了练功场，作为辅导员的我得教练功动作。看着学员们担忧的眼神，我非常后悔平时没有把学员们的指点铭记在心。 在青瓦台前面的广场上集体练功的时候，有一位学员走到我身边，悄悄地抓住我的手臂，帮我纠正姿势。炙热的能量贯通我的全身，刹那间肩部的肌肉舒展开了，感觉姿势得到了纠正。我意识到是师尊看到了我懊悔的心，送这位学员来帮我。感激的泪水让我眼前一片模糊。尽管学员不多，住处分散，大家都很忙，但我们还是坚持练功。随着优美的练功音乐响起，路过的人们开始瞩目观看，并拿走了传单。有的人跟着练功，有的人一直默默地观看，直到练功结束。还有的人郑重地弯腰行礼，看到我们在练功之前把练功场周围清理干净，有的人就先帮我们打扫了，也有的人帮我们一起收横幅。住过最久的人无端挑起是非，有的人劝阻，如果遇到危险就替我们拨打112报警。除了特殊的日子外，过年期间我们也坚持练功，虽然偶尔有干扰，但还是在比较安稳的环境中坚持练功。但是不久前练功场出现了危机，和平的练功场突然发生了变化。7月4号早上看到有人边跑边踢练功机，睁眼一看是十几天前骑着自行车在练功场周围游走并进行威胁，当警察到来时就逃跑的那个青年。因为几年前也曾经发生过练功机器被抢的事件，我一心想找回练功机，追了过去。那个年轻人就对着练功机不停地边踢边跑，跑了几十米后，练功机撞到了一根柱子上，停下来了。我赶紧跑过去抓住了练功机。我本以为那个年轻人到此时也该收手了，但就在此时，我被年轻人一脚踢飞，向后摔倒，眼前晕眩。倒在地上的我瞬间想到人们在看着我，想着要快点起来，就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当周围的人报案后，警察到来时，那个青年已经消失不见了。我告诉警察，那个肇事者就是十天前用自行车威胁的那个青年，昨天早上还毁坏了横幅，并有在场目击者。由于臀骨和腿部疼痛，我弯腰也困难，更无法坐在椅子上，胸口酸痛的头三天连咳嗽都不能，表面上不动声色，像以前一样正常工作，但内心却非常痛苦。从修炼的角度来看，也许那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与我哪是结下了孽缘，这可能是来讨债的吧。是哪里有漏和放不下的执着，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开始向内找。我这才意识到，最近身体虽然在学法场上，但是学法不入心，练功时也主意识不清，胡思乱想的时候较多，也经常错过发正念。学员之间有矛盾的时候指责对方，不向内找，做真相项目的时候也不像以前积极参与，处于松懈状态。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自己还没有同化真善人，没有慈悲对待众生。刚开始练功的时候，遭到了一位基督教女士的强烈反对。有一次，她阻止我们播放练功音乐，并随意抓住学员使劲摇晃，结果她自己被雨淋的路面滑得摇摇晃晃，差点跌倒。瞬间我觉得这是报应，心里感觉很痛快。但是那个被她摇晃的学员赶紧过去扶住她，并提醒她要小心点儿。我这才发现自己与那个学员之间的差距，我感觉脸发烫。从那以后，我一直努力善待所有众生。不久前，据说是受承包商的唆使，一名青年进入我们练功场地里面，身体倒立后开始拍摄视频。当我抓住他训斥他时，他虽然跪下哀求认错，但此后他又继续重蹈覆辙了几次，每次我都大声斥责把他赶了出去，最后让他干脆就不要在我们周边出现。回顾过去，我不仅没有让他了解大法真相，而且也没有向目睹这一场面的周围人展现大法弟子的良好风貌。遭受这次暴力事件后， 虽然不知道我与那个肇事青年是什么因缘关系，但是作为修炼人，我认为这是为了让我彻底认识到还有没被真善人同化的部分而舍的一难。作为修炼人，平时经历的所有事情，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是为了我们的提高。想到这儿，气愤和委屈的心情就消失了。一周后，那个肇事青年又带着朋友们出现在练功场，骚扰我们练功。当我问他到底为什么阻止我们练功，他说自己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我们在这里练法轮功。我告诉他，法轮功是好功法，世界上百余个国家的人都在修炼，唯独中国共产党在迫害。但是他蛮不讲理，威胁说上次给过教训，如果再这样下去就杀了我们。面对危险，我们需要补充人员，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我向首尔辅导站的男同修讲述了紧急情况，他们欣然同意来到练功场帮忙。我们每天都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干扰我们练功的一切邪恶。同时为了应对突发事态，还安排好了拍摄视频、报警、发正念等分担事项。又过了一周后，肇事青年带着十几个人再次来到这里。当男同修开始拍摄视频时，他们围拢过来大闹起来。一名学员赶紧报警，其他学员们默默地集中发正念。在吵闹中，肇事青年又冲到我身后，用胳膊勒住我的脖子，用腿试图绊倒我，结果被制止了。过了一会儿，警察到达现场进行调查立案后，放走了肇事青年。虽然我也想向内找，提高心性，但是反复的干扰让我完全无法理解到底要去我什么心，而且还生出了担心那个青年再来偷袭该怎么办的恐惧心。有一天在练第二套功法的时候，突然感觉有拳头那么大的东西击中了我的额头，掉在了地上。我一看，原来是鸟粪。瞬间想起几天前一只小狗不顾主人催促站着不走，不知是否累了，索性蹲下观看我们练功，大约有十多分钟。当时我想，可能是与大法有关的动物吧，觉得很可爱，所以我发出意念让它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今天这只鸟不知道对我有什么怨恨，会这样对待我。我一边想着，走到包里拿出湿巾擦了擦额头，但是湿巾很干净。我再次擦了一下，仍然什么都没有。瞬间我悟到，啊，是师父替我挡住了。之所以躲过了鸟粪，是因为师父的法身保护着弟子，师父一直在我们身边保护着弟子，我还怕什么呢？我心里产生了，如果与肇事青年之间的孽缘要以这种方式化解的话，我只要承担起我应该承担的责任就能解决的信心。于是每天仍坚持不懈地练功。几天后，警察打来电话说，肇事者是高中一年级学生，父亲替他谢罪，说要好好管制子女，并说要见我向我谢罪。我表示身为父母道歉理所当然，并嘱咐警察关键要查清楚肇事者为什么那么恨法轮功，背后有没有人唆使。15天后，我臀部的疼痛消失了。一个月后，胸部的疼痛也好转了。肇事青年两个月来再也没有出现在练功场。我也想对这个事件做个了结，加上肇事青年的父母也反复要求见我，所以我先见了该青年的父亲。原来该青年患有多动症，就是过度活动性行动障碍，并且由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有三年没能上学。由于没有接受中学过程的品格教育，虽然体格很大，但是认知能力有限。此外还因另一起事故，目前正在青少年管教所接受教育。作为前职警察的父亲也深表反省。于是我接受了该青年的反省书，就是检讨书和他父母的保证书后，决定了原谅那个孩子，并谢绝了该父母的协议金。 除了恒抚制作费用和基本治疗费外，我一分都没有收。我的所作所为令孩子的父母不胜感激，我也借此机会向他们介绍大法，送他们九字真言、莲花和转法轮，希望他们家庭有美好的未来。通过这个由警察出动三次，经过 CCTV 查证两次的暴力事件，我深刻领悟到，要想成为连神都羡慕的大法弟子，在危难面前要有以整压百邪的勇猛和能包容一切的海纳百川的胸怀。以整压百邪，选自转法轮。通过这次事件，之前没来练功场练功的学员也开始每天一起练功了，我们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扎扎实实地修炼着。第三部分，形成整体，转祸为福。最近非法滞留的 L 学员在工地工作时，因业主内部的问题而被举报被捕。因为非法滞留身份，他几年来一直在地方工作，没能参加集体学法，修炼也待修不休，在紧急情况下才请求帮助。他原来参加过辅导站，换了新站长，而原来的站长连 L 学员的长相都记不起来了，因此无法得到积极的帮助。当我向法律界的协调人介绍情况时，他建议我向以前帮助申请难民身份的学员寻求帮助，因为他目前正在跟进其他案例。但是由于 L 学员在几年前申请难民身份的途中自己放弃了，所以之前帮过忙的学员也并不积极出面，无可奈何的又找到以前就难民身份的问题，多年来一起活动过的学员。结果那位也表示，如果当事者本人正念不强，只会浪费钱财，最终也不会有好的结果。由于没有好的救援方法，他表示不敢轻易出面。因为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商量好 L 学员先去华城外国人保护所安顿下来，再寻求方案。但是第二天突然接到 L 学员的电话，说已经买了去中国的机票，明天要马上回中国。曾申请过难民的法轮功学员竟然被强制驱逐出境，而且还要回到依然迫害严重的中国，真是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面对突发事件，我向内找，我作为早期难民申请者，经历过走到法律诉讼的最后过程，一直到向大法院提起诉讼，甚至在韩国获得难民认定像摘天上的星星一样困难。非法滞留十多年后，我在师父的保护下获得了韩国国籍，因为非常了解申请难民的同修的苦衷，所以曾积极帮助他们。以前我曾经帮助过一位学员，在阳历新年之前获得了保释。当时我接到了华城保护所警察的电话，要我们在当天之内到这个学员曾经诊疗过的医院，将诊疗资料送往距离100公里的另一个出入境管理所。当时正值大雪过后的第二天，路上全是雪泥，前后车窗溅满了泥水，雨刷经过的瞬间才勉强看清前方。对于驾驶不熟练的我来说，真是每时每刻都是决定生死的危险关头。当时只想着今天之内一定要把资料递上去，保证学员在阳历年之前走出华城保护所。结果在阳历年前一天，那个学员从华城保护所回家了。我想自己曾经那么无私地帮助过学员，可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难呢？我向内找自己哪里做错了。突然我发现我对这个学员有强烈的抱怨情绪。有女儿有家属的这个学员，当向正在上班的我要求给他送去转法轮书的时候，我感到太荒唐了。我抱怨这个1996年得法的老学员至今未好好修补说，现在才想起来修炼，而且还不为对方着想。此外，他和妻子分手后，现在新相处的女朋友自称是学员，向我寻求帮助时，那时我就对他们失去了信任。当把他安顿在华城保护所，并商量好再寻求办法，结果又在某个出入境来电话说等我时，我生气了，又告诉说是免费电话，结果接电话后发现是街坊付费电话， 这也让我很反感。这才发现，我本以为自己修炼多年，已经放弃了对利益的执着，没想到竟因为那么一点点的电话费，还动心了。我这才认识到，我在帮助处于困境的这位学员的时候，掺杂着自我的私心，还抱怨他。我问自己，作为大法弟子，我的状态达到慈悲了吗？大法弟子修的是真善人，抱怨之心违背这个宇宙特性。如果还舍不得扔掉它，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修炼圆满呢？感觉心里难过极了。无私无我，先他后我。选自《经济要旨》佛性无漏。听到 L 学员要回国的消息后，那位曾经帮助申请难民身份的学员也积极表示，即使有 1% 的希望，也要给予帮助。L 的女朋友也一大早就跑到华城外国人保护所，叮嘱 L 不要上飞机。就在飞机即将起飞时， L 突然来电话表示，自己撕毁了机票，拒绝回国，但已经被强制登机，说机门就要关上了。我们感觉再也帮不上忙了，只好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晚上10点多，我接到 L 学员的女儿打来的国际电话，说虽然她一直在机场等候，但是没能见到父亲，确认后发现在韩国没登机，分明是被强行推上了飞机，还接到了即将关机门的紧急电话，难道是被中共绑架失踪了吗？因为是半夜，即使担心也没办法了解情况。我想他说撕毁了机票，那或许就还有一线回来的希望。第二天传来了 L 学员回到了华城的好消息，这真是前所未闻的事件。原来是机长看到 L 学员在飞机门口强烈反抗，表示因为修炼法轮功不能回国，所以机长便让他下了飞机。我认为是他本人的正念坚定了，周围的学员们也纷纷出面帮忙了，师父就派机长来帮忙的。师尊看到学员正念坚定，形成整体，就将计就计，转祸为福了。师尊宏大的慈悲真是用语言无法一一尽述，弟子唯有在最后的修炼路上精进再精进，来报答师尊的慈悲救度。谢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是常人无法相比的，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5日。我于2001年得法，但直到2003年才开始真正的投入修炼。对我而言，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不是与家人和朋友的聚会，而是参与大法项目，在修炼的环境里以及与同修学法交流。然而我常常将常人中那些心性很好的人与修炼人的心性做比较，有时我会想，为什么这么优秀的一个常人却没有成为大法弟子，或者为什么有些修炼多年的同修在某些方面还不如常人？我没有意识到这种对比的本身就是错误的。实际上，这是对我的一种考验，考验我是否真正重视修炼，是否真正理解修炼人的价值。我不自觉地认为常人好，而没有看到修炼的伟大。同时，我也没有珍视修炼人为提升自己、为救度众生所承受的巨大考验和付出。正是由于这种错误的想法，我一度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他们利用我的执着，让我更愿意选择与常人一起工作，或在空闲时间和常人待在一起。旧势力利用我的执着，让我远离了修炼环境。其实，同修们是非常高尚的， 一旦踏上修炼之路，他们便开始了一条返本归真的艰难旅程，要面对无数的磨难。因此，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常人无法相比的。师父在《转法论》中说，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我没有意识到那些常人其实是在向我传递信息，提醒我修炼路上的不足，而我将他们与修炼人进行比较，实在是大错特错。然而，当有人要我推荐值得信赖的人去租房或合作时，我又毫不犹豫地推荐同修，因为我深知他们是最可靠的。但是，当我发现同修在某些行为上有不足时，我却没有向内找，而是习惯性地将他们与常人比较。这种思维其实源于私心和对大法修炼形式的误解。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我开始向内找，发现了自己的很多执着。因为我与同修在日常工作、大法项目、集体学法时接触较多，因此不可避免会有许多心性的考验。这些考验其实是帮助我提高的，而不是让我心生怨恨，或与那些我从未打过交道的常人做比较。常人追求生活的安逸和富有，而修炼人追求的目标截然不同。我发现自己其实是在追求一个和谐美好的修炼环境，期望这里充满爱与温情，而没有任何挑战或困难。同时，我意识到，因为与同修相处时间长，心性考验较多，我对指出我问题的同修产生了某种怨恨和愤怒的情绪。这种内心的不满让我转而想与常人交往，因为他们和我关系融洽，称赞我，夸奖我的优点。我发现自己过于看重这些人间的善意，以至于宁愿与关系好的常人交往，也不愿与同修交往。实际上，这种想法源于对人世间安逸的执着，而不是在真修中去掉欲望和人情。不知不觉中，我在追求一个舒适安逸的环境，以便轻松自在地修炼。这种状态其实是源于对安逸的执着。我意识到我对同修的期待过高，而对常人的期待则较低。对同修，我有时显得苛刻，缺乏足够的善；而对那些对我友好的常人，我则抱以更多的善意。有些同修完成了我做不到的事情，我却将他们与常人相比较，试图矮化同修，以凸显自己的修炼状态更好。有时我甚至想，因为同修在修气情，所以不需要我的善。相反的，我需要对他们更严格，让他们看到心性的不足，从而修炼得更好。当我认识到这些执着后，我开始发正念，真心希望能够从内心改变自己，更好地对待同修。我开始更加努力修自己，去掉妒忌心，变得更善。逐渐地，我开始看到同修的美德，他们为救度众生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们的善良。这些让我和他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通过向内找，我的私心变弱了，我看到了同修们的光辉和高尚，他们的价值在我眼中变得更加鲜活，我感受到心中升起一股对同修的慈悲和爱。我由衷地感恩尊敬的师父，感激同修们的付出。在修炼的路上，我们彼此扶持，携手并进。我们是尊敬的师父的大家庭的一员，良好的关系让我们的整体更加坚实，更加充满力量。 以上是我的一些修炼体会，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同修不要与中共特务账号互动，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1日。有道是互联网是眼球经济，如果没有人浏览，没有人响应，就是一堆代码，顶多消耗一点点网络空间的存储，什么也不是。师父在各地讲法15 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当然了，这个邪恶在网上骂我们怎么样，我说也尽量少管他，你不理他自消自灭，你越理他他越晒脸。对于中共特务的帖子以及被中共收买的网络账号的帖子，大家不要去回应转发浏览，否则你就是在用各种借口给他们市场，不要和他们互动，直接拉黑即可。有一种付费营销宣传方式，请网络大 V 网络名人转发贴文，因为网络大 V 有很多粉丝，一旦转发就会有放大效应，一个帖子被很多人浏览转发和回复谈论，会被网络社交媒体系统甄别为网络热点，被系统推荐优先显示给普通用户。请网络大 V 网络名人转发贴文是需要付费的。还有就是请网络水军，大陆网络水军俗称五毛，这些账号没有多少影响力，粉丝少，或者没有粉丝，但是回复互动转发浏览多了，也能形成网络影响。回顾最近一两年，国内政法形势稳健发展，邪恶节节败退，邪恶已经无法兴风作浪，而邪恶最近屡屡在海外网络兴风作浪，主要表现是中共海外外宣特务或者被收买的网红发表诋毁谩骂大法的言论，夹杂大量五毛账号低素质的回复，很多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但是有学员参与论战就会形成网络热点，如果有网络粉丝很多的学员加入论战就会形成巨大的网络热点。所以我建议大法学员以后不要回复浏览这些破坏大法的网络特务中共外宣或者被中共收买代言者的贴文。如想讲清真相，在自己的频道自己单独发表贴文即可，不要和这些邪恶的信息发生互动，或者直接拉黑邪恶账号即可，不浏览不回复，不要中了邪恶的圈套，无意中助长了邪恶的干扰。个人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